诸位在线上还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啊！现在还在过年期间吗？还在，所以就也祝大家新年蒙恩。我想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两年的新年是这样子过的啊！从两年前2020年这个时候，当新加坡政府要求所有来自武汉的旅客都需要进行体温检测的那一刻开始，新加坡就已经宣布进入了与疫情要抗争到底的阶段。两年过去了，亲爱的诸位，我想这两年我们都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小学的也好，中学的也好，在念书的，在工作的，在家庭生活的，我们都大大的受这一次的疫情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受到影响。我们的社交生活，我们的工作的方式，亲爱的诸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操练，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习惯，在这两年里边大大的被这个疫情所搅扰。有人两年了，两年完全没有进到他所熟悉的圣殿里边来敬拜上帝。两年了，有人两年完全停摆了过去跟弟兄姐妹有实体彼此团契纪律的生活，完全没有了。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完全改变了。有人这两年来每一个主日在网上周游列国，已经没有归属他自己的教会。两年了，亲爱的诸位，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信仰生活在这段疫情的里面完全被搅扰了。亲爱的诸位，我们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呢？当然有人因为这两年的疫情更加的珍惜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明白没有上帝他不能活下去，更加的知道要进到圣殿把握每一次可以亲近上帝的时间。那我们会怎么看待，亲爱的诸位，想一想过去的两年这疫情，我会怎么看待在我信仰的旅程当中他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呢？他是像打雷闪电一样把我们完全烧焦，还是像倾盆大雨一样但同时也滋润了大地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看待这次的疫情？要怎么去看待这次疫情跟我们接下来要走的生活、要走的道路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念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诗篇119篇65到72节，65到72节啊，我来念一节，你们念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这段的经文，第65到72节，我先开始。这里说：耶和华，你向来照着你的话善待你的仆人。我受苦以先犯了错误，现在我谨守你的话。傲慢人用谎言重伤我，我却一心遵守你的训词。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篇是整150篇的诗篇里边最长的一篇诗篇，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边最长的一段启示。到底诗篇119篇这么长的一篇诗篇，它里边到底讲什么呢？176节的经文它在讲什么呢？它在讲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跟随主的人要怎么样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出淤污泥而不染。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围绕着我们，拉扯着我们信仰的生活环境里边，我要怎么样去过一个上帝喜悦的生活。 在176节的经文里边不断出现的是什么呢？不断出现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几节的经文，65到72节，每一节的经文，每一节的经文都出现你的话、你的命令、你的律例、你的训词、你的律法、你的律例，它不断的重复。亲爱的诸位，119篇整篇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要说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千变万化的环境里边，在这个不容易生活的环境里边，我要怎么样行出上帝的心意？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谨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行。但是亲爱的诸位，这谈何容易呢？我想你跟我一样，我们在这条道路，我们都很想守住上帝的话，很想活出上帝的心意。可是这谈何容易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的世界跟我们的信仰太多时候是背道而驰的。诗篇119篇，诗人也深深的这样子的体会跟感受，他没有否认这件事情。所以在诗篇119篇第九节，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他知道，亲爱的诸位，我们很想有圣洁的生活，但是整个的大环境让我们容易失去了圣洁的生活。少年人是这样，成年人大人也是这样。在第十九节他说，我是在世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他在整个的生活的感受里边，他知道他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上帝的心意，似乎上帝的心意会，上帝的命令会蒙蔽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一直到他最后一节176节，他说，我像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你的仆人，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亲爱的诸位，诗人深深地发现到，我尽我所能地去守住上帝的命令，我尽我所能地去行出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不会改变一件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整个生活的处境是不容易的，会让我们迷失方向。他说好像亡羊走迷了路，不只是羊，而且是亡羊，那是死路一条。他几乎是我们，亲爱的诸位，难怪那么多人喜欢读诗篇啊！今天下午开始的清晨主日学就是讲诗篇，所以你一定要去听，太精彩了。他把我们整个生活里边怎么样很真实的喜怒哀乐感受完全的表达出来。听说那个讲师还是很不得了的，名字跟我差不多一样啊。那亲爱的诸位，诗篇119篇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整个大环境的里边不容易让我们很轻易的去行在上帝心意的环境里边，我要怎么做？我要守住上帝的心意。但是即便我知道我守住上帝的心意，但整个的环境让我们不容易去处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看待这样的环境呢？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119篇其中一节第71节给了我们一个看待这种处境的一个视角。我们一起来念第71节，我们一起念情。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亲爱的诸位，诗人说，我受苦，我在苦难的里边，我在不容易的环境的里边，他把他怎么看？他说是对我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让我去学习你的律例。我要怎么看待这些受苦不容易的环境？那亲爱的诸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逢讲到受苦、苦难，他所表达的不只是那个环境的辛苦， 他所要表达的也不只是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的那种苦，或者说我们心里里边的焦急的那种苦。每当圣经里边提到苦难，提到受苦，他要表达的就是一种的环境，那种的环境会让我们偏离上帝的心意，明白吗？那种的环境会拉扯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容易行出上帝的心意。那种的环境就是一个受苦的环境。而在这种的环境的里边，诗人的感受是，我把它看作是有益的。为什么有益呢？因为它可以让我学习上帝的律例，让我们的生命更洁净，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让我更知道怎么样去行出兑现上帝所吩咐的。亲爱的诸位，这不容易，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提醒。我们都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面对2022年，我们愿意这样子立志，说我把这些的苦难，把这些的不容易的环境，会拉扯我们信仰，会让我们不行出上帝心意的环境，把它看成是对我有益的，让我可以去学习上帝的律例，让我可以去守住，让我可以去活出一个更有见证信仰成熟的生活。诗人不是在这种不容易的环境的里边自哀自怜怨天尤人，他更不是消极的在这种的环境里边就一头栽进去里边被他牵着鼻子走，不是的，他反而是超越这些的环境，他的眼界知道，因为上帝在他的生命里边，他超越这些的环境，他可以看得更远，他可以因为这种的环境，他去学习守住上帝的命令。亲爱的诸位，我想到这一次的疫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环境当中，我想我们都受苦了，我想我们都受苦了。我在说这种苦不只是说不是那种身体的疼痛，心里边的焦急，那种的苦更是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上面，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继续的持守下去。亲爱的诸位，这场疫情像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作息，已经几十年来习惯了的，但是被这个完全搅扰，在这种搅扰的日子的里边，我要怎么继续往前行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一次的疫情？诗人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被这种的环境击垮，不能，我们也不能够被这种的环境击垮，而相反的，我们要因为这种的环境被激励，让我们看成是让我更洁净，更懂得去激励活在上帝心意的里边。大家有听过什么叫做pit stop？ 直接翻译就是坑站或者坑道，也有人翻译成为进站。这个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好多年前，有一对年轻人就送了我们夫妇两张去看一级方程式夜间赛车的入场券。有意思哦。这次的让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有执照的飙车。太刺激了，亲爱的诸位。那种超速度的漂移追赶，更刺激的是什么？那种超大马力的引擎所发出的那种的声音，还有它的轮胎严重的摩擦，那种烧焦的味道，我告诉你，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我要说的是，这一次去看这个赛车的经历，就让我认识到一件事情：再好的跑车，再优秀的车手，他在整个赛道上面，不管他是一马当先的还是后面追赶的，在整个赛道上面一定有一个进站是为他保留的。进站是做什么的呢？进站是做什么呢？进站不是让你进去里边添油，不是， 近战是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边，他可以动员20个维修人员，同时20个维修人员用最快的速度帮你换4个轮胎，做一些小调整。但是换轮胎小调整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更重要的目的是经过这个进站以后，他要跑出一个比之前还没有在进站进到之前跑出一个更准更快更骄人的成绩。不管我们的跑车多好，不管我们的技术多棒，都有一个进站来为他保留。我们要知道，那他在里面停留的时间大概是2秒、3秒、4秒，但是这2、3秒、4秒，你知道在整个赛道上可以把它远远的抛在后头，但是它必须进去里边换轮胎小调整，同时动员20个人。那我要说的是，它调整完了以后不是让它跑出同样的那种的水准，而是要它跑出一个比之前还没有进到进站之前，经过了进站出去以后，它更骄人更好更成熟更稳更猛的成绩。亲爱的诸位，让我们看待这一次的疫情，就像上帝摆在我们每一个个人信仰道路上面的进展。这个疫情，这个进展不是要来拖延我们，让我们远远的抛在后头。这个进展是要让我们经过了以后，做出一些的小调整，做出一些的小预备，再次的冲击，重新出发。弟兄姐妹，让我们经过了这一次以后，能够过一个更成熟，更在上帝在人的面前，能够活出真信仰的一种的表现。诗篇一共有150篇，那150篇的诗篇，150篇的诗篇都是由不同的人写的，而有人把这150篇的诗篇把它汇集成为一本的诗篇。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的里边，哪一篇诗篇放在前面，哪一篇诗篇放在后面，哪一篇诗篇放在中间，都有它一定的目的。那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看诗篇的整个的过程，119篇看完了以后，它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边，在这个许多诱惑、拉扯、试探、苦难的环境里边，可以守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严严的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而整个的大环境是不容易的。讲完这些以后，接下来的15篇叫做上行之诗。你看到他的排列吗？他经过了这些以后，我们要怎么去激励我们不断的往前行？15篇的上行之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努力的来追求与上帝同行的生命。15篇的上行之诗是那些以色列人上到山上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敬拜上帝，边走边唱的一些的诗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打开诗篇120篇到134篇的话，我们看见所有的每一次的诗篇上面都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上行之诗，或者他说叫做朝圣之歌，又或者说是登阶之诗。为什么说是上行、朝圣、登阶呢？因为这15篇的诗篇按照旧约所说的，出埃及记所说的，每一位男的，每一位每年3次都要上到耶路撒冷，都要去到圣殿。不管你现在在忙些什么，不管你现在在整个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不管你是冰天雪地，或者是艳阳高照，每年3次你就是要放下手边的工作，离开你的环境，上到耶路撒冷去，上帝的圣殿，去到那里敬拜上帝，去那里亲近上帝。还记得主耶稣12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到圣殿里边吗？他所说的就是这回事。所以不单是男的，女的也是， 大人小孩都是这样子，就上到山上去。而在整个的过程里边，这些诗歌就他们一起敬拜上帝。那如果有去过以色列旅游的人，以色列旅行的话，通常就会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叫做耶路撒冷圣殿的南墙，南边的墙。为什么去南墙呢？因为据说那是耶稣时代进去圣殿最频密最主要的一个的进口。那特色是什么呢？特色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台阶在外面。其实亲爱的诸位，从山下到山上，这些的台阶不计其数，而在整个的过程里边，可能有15个大台阶或者15个大休息站。这些朝圣的人或者说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人，就在整个的过程里边，在这15个不同的大台阶，就在那里唱诗，彼此激励，彼此提醒。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走上去的时候，为什么是上？因为耶路撒冷是在海拔2400尺以上，大概750米的高度，所以整个路程 是往上走的路程。越往上就越离开山下，越靠近圣殿，那种的感受就是越离开世界。他整个过程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信徒怎么样尽上所能的在这大环境里边去走一条属灵生命成熟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就每一篇诗篇来跟上行之诗来跟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疫情2年过去了，这2年的日子，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是怎么过的呢？接下来的疫情会如何，我们都不晓得。但我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必须出发。我们已经经过了进站，我们必须往前冲。我想教会这2年来的日子就好像一个进站一样，他在帮助我们。我们在这2年里面动员了不止20个人。题外话，你知道那些换轮胎的那些20个在那个赛道上20个维修人员，他的年薪是多少吗？最低的一年35万，可以高到100万。所以以后有人告诉你我是换轮胎的，你先问他你换什么轮胎。那我要说的是，这2年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在极快的速度的里面，不止动员了20个人，在不能够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刻去学习上线，后面那些的后勤的同工去学习怎么直播，怎么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仍然有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仍然有属灵生命的喂养。我们尽上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当可以稍微开放的时候，我们也用最快的速度去调整时间，去安排报名，去怎么规划路线。亲爱的诸位，你有注意到今天开始唱诗了吗？不是我们唱诗，我们可以允许有人在上面不戴口罩唱诗，因为这是新的条例，2月1号开始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就在第一时间，亲爱的诸位，我们教会已经帮我们换轮胎，做出小调整，我们经过了这个进站，我们要跑出一个更骄人的成绩来帮助我们。原来亲爱的诸位，我们都知道要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守住上帝的律法，但是不容易。少年人有少年人的诱惑，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引诱，在有家庭的，在长辈的面前，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自己不容易的环境。但怎么样在这种所谓苦难拉扯我们信仰的环境里面去行出上帝的心，我们必须守住上帝的命令。但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需要走一条上行的道路。我们经过了进站，我们出去了以后，求主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是被疫情所打击，相反的，这个疫情却激励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学习上帝话语、活出成熟、亮丽、漂亮成绩的一个的管道。面对新的一年，让我们彼此提醒，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向主呼求，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要像倾盆大雨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走出疫情，在生活当中走出疫情，在信仰道路上面走出疫情，像经过了进站抛出亮丽的成绩一样。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需要同路人。如果你感觉在这个里面太疲乏了，我需要同路人，你去找区会的弟兄姐妹，你去找教牧，你去找长老，你说我困在里面太久了，我要出来。我们需要同路人一起走这条上行的道路，你找人分享，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激励。愿主帮助我们，让疫情不是击垮我们，而是给我们有一个更成熟生命的进展。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我们说，主啊，如果这两年的生活已经搅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对主信靠的心，已经让我们失去了过去对信仰的那种的热忱，完全被浇灭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这一次的疫情是上帝摆在我们信仰道路上面的进展，让我们经过了以后是为了更炼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洪水泛滥，但是上帝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主，我们信靠你的人，在上帝的恩手牵引之下，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知道上帝你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啊，经过了这疫情的进展，主啊，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立定心志，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要跑出一个更漂亮的成绩。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能力。主啊，我们困得太久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出来。主啊，我们需要同路人的，让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扶持的时刻，我们就提起那发酸的腿，提起那发酸的手，再一次的来奔跑天路。主，我们的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的威严、荣耀、圣洁、慈爱永远不改变。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次仰望在你的面前，无论环境如何。主啊，让我们对主的信心更坚定，让我们对人的爱心更宽广，让我们的奉献更甘心，让我们对人的爱心更细腻，让我们对实体的聚会、线上的聚会更加的渴慕。天父上帝，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加添。谢谢主，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